年轻的约瑟所曾经得胜过的这一件事记载下来，成了千千万万时代所有青年的一个榜样，同一个镜子嘛。因为他这个对焦镜清楚，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耶和华呢？对焦，我与神之间的 relativity must not be separated, the relationship must not be isolated。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我与犯罪是得罪上帝，不是得罪你，也不是得罪我，是得罪上帝。你的爸爸最多对你说，青年人啊，不要随便洁身自好，好好对待自己，那个是没有对焦性的了解。但是呢，这个约瑟说，我一犯罪就得罪上帝，这个对焦性的认识觉悟是这么强。大卫到了一千年以后才慢慢了解这句话，还是经过先知大声责备，用很微妙的宣道修才觉悟的。但是约瑟不是如此，所以呢，这一个罪是破坏总关系，以所谓的关系有了一个总关系的关系的一件事情，罪是太严重的事情了。而约瑟说的，我岂能犯这大罪？今天有多少人呢，把与女人撞床当作是小罪？那么你问说大罪是什么？呀，我用原子弹丢到总统府，那大概是大罪。一个女孩子上床算什么？但是又是把那个当成大罪。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改教家讲一句话 ：A saint is not a man without committing sin. A saint is a man who has a great consciousness of the small sin, very great sensitivity to the small sins committed. 对小罪有大悟性的人是圣人。一个圣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一个圣人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大家说，一个圣人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一个圣人是一个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这是圣人。今天的世界对罪是越来越清淡，越来越轻浮，越来越把它清淡的描写把它当作一件不足提的一件事情。圣经不是如此。那么这样我们就提到这个关系与关系之间的总关系怎么样被罪所破坏。这个总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对焦性，这个人与神之间的相对对存 relative existence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man as a creator and the existence of God as a creator。 神是创造的存在，人是被造的存在，人是有位格的，神也是有位格的。这个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对焦性在罪的存在的时候就受了整个完整的危害。人与神之间被造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一些很特殊的这一个关系中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什么？我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什么？我与自己的关系。第四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五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灵界之间的关系。 Between man and God, Between man and man, Between man and self, Between man and world, And between man and spiritual beings。我与神，我与人，我与己，我与物，我与灵界之间的这五大关系，这是人被造的那一个位分。我想用贾玉明，中国第一个神学家对神道学所下的定义，先给大家稍微开通一下我们的思想界。贾玉明说，神道学是什么？或者更简单的说，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研究，研究什么呢？研究某一种学问。什么学问呢？大家注意听，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的一门学问叫做神学。我再讲一次，由大家一同背了。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的一门学问，这个叫做神学。大家来念，一二三，神学就是研究啊，哑巴的不必讲，其他的都讲。一二三，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 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学问，这个叫做什么学？我看他生是伟大，真是头脑清楚，可惜少了一样，灵界的关系没有提，灵界的关系没有提。所以今天我给你们看见的比他更清楚，神、人、及无与鬼。但是因为这几天我特别提到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为一个地之间的对焦性，所以我今天要把他所提的一点把它除掉，把我今天提的一点放进去，就是对于无的关系在神学里面不是能够占那样重要的，但人与灵界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也给我们看见了他怎么样站在这个位格与人的身份的地位上，像神，像鸡，像人，像鬼，像天使，怎么样表现的应当成为我们榜样的生活。耶稣基督把位格地的对焦责任交代清楚了，耶稣基督把在地上做人的这个身份应当尽的这些关系之间的这个一个行动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感谢上帝，他对神讲了什么话，他对人讲了什么话，他对自己讲过什么最重要的话，他对无界讲了什么话，他对天使讲了哪一句最重要的话，他对魔鬼讲了哪一句最重要的话，圣经都记载了。这个为一个祭之间的关系，耶稣怎么样以义者的身份告诉我们罪人的差错在哪里，怎么以义的完整性告诉我们罪的亏欠在哪里，怎么以义者的身份告诉我们人的责任应当是什么，他都交代了。好，我们现在讲下去，如果你把这个关系拉好的时候，我再说那叫做义，这关系被弄坏的时候那叫做罪。所以罪是不但是使人脱离神永恒的旨意，罪使人脱离神永恒旨意中间为人所定的本位，不守本位，罪也把人与其他位格地之间的关系全部弄乱、弄玷污、弄断、弄坏，这个叫做罪恶。把这个搞清楚了以后，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思想下去。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样的事情没有？照相机的架子，三只脚撑着一只向上的，这一只里面撑着三节，所以向上以后再转，再向上，你要再把一个照相机放在这里，对不对？这叫做照相架，照相机的架子。microphone 也是这样。那么如果是三只呢，短了一只，马上呢，垂直线就破坏了。所以呢，这个三只短了一只的时候，马上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支架是决定它垂直不垂直的一个技术，这很简单了解，是用这个来顶住它。如果一个折纸是四只脚的，那这四只脚里面断了一个的话，那么呢，它还可以稍微像样的站在那边，这叫做现象界的独立。那当你把重心放上去的时候，它那个本质的支持已经没有了，马上就翻不过来了，马上就不平衡了。这个叫做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距离。现在我发现了有另外一种东西，它的垂直线不是建立在支撑的上面，是建立在均等拉力的上面。像许多的广播电台，他们那个发射台用很薄的很细的那个铁架撑得高得不得了，而完全的下面没有衬托的东西，那怎么不可以站立得那么高呢？他用均衡四方的拉力来决定它的垂直线，你看过没有？比如说这个一个发射台，那么这个发射台这个铁架在这里，然后呢上面呢就是它的天线，下面呢尖尖的，把尖尖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泥的上面，那怎么能站住呢？它有很多的线拉，右边的、左边的，一直这样拉的，一样长，每一边一样长。结果不是撑的，是拉的。它所以站直，不是这里撑它，是这边拉它。拉材料倒的时候，那边拉过去，所以它不是被撑直，是被拉平的。这均衡四方的拉力，也就是代表那个正当的关系，使你很奠定着天地之间的存在。一个人能顶天立地，好好做人呢，不是不需要付代价的。一个人能够站立，他的存有指向神的宝座，站在世界上，站在一个 就控制世界荣耀上帝的地步，不是偶然的，他的关系要弄清楚。今天我要提供给你们的就是年轻人好好搞好你的宇宙际关系，不是单单搞好你同学男女关系，不是，不是单单搞好你从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的关系而已，关系到这些关系的总关系，那就是什么？神给你的位分，你怎样去彼此拉平？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与自己的关系弄清楚，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与物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对灵界里面天使与撒旦认识清楚，你知道怎样去平衡这些的力量。我告诉你，只有又正又直的义可以使你站在那里不犯罪。义就是 straight， 义就是 right， 还记得吗？希伯来文是 daga， 直，你能站得正，站得直，在神的义中间建立起来，你把这个关系都拉平了，这不容易的，这叫做合宜，这叫做不过分，这叫做不急，这个叫做正直，在神的面前公正处理一切的事情。那么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你怎么样保持这个关系？我们要用罪的四方面对关系的破坏来产生四个名称来看这个事情。如果你把罪只当作是一种的行为的话，我告诉你，你对罪的了解就像那些大法官一样的肤浅。对不起，如果中间有做法官的，我要讲一次，您是肤浅的，因为你看罪不是从行为来看，除此以外你也没有办法看见。而神说他不是看外貌，他是看内心。当一个人还没有杀了你前，他先恨人。法官说他既然还没有杀，我不能判罪。神说我已经判了，因为他恨他们。所以呢，神看内心。基督教伦理是一个动机伦理，基督教伦理对存心的方向比对你行动所做的是什么是更重要的。一个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如果你用这个原则来建立你的人生，那么你要看，能够看别人的心，如果能够真正正确了解别人的心，然后你再决定你怎么样做人，你会免去许多的麻烦。哲学家冯友兰提到，研究哲学不要受那些哲学家所写的这些论文的内容所欺骗，要研究写这些论文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感到这是很聪明的人的话。许多伟大的理论背后没有太伟大的动机，许多说的头头是道，使你头头都点的，后面不是真正的道，你要非常谨慎那个动机的问题。所以呢，我现在看的不是单单行为，不是单单行动，付诸于行动的外表的这些的生活层次里面的东西，那是更深一层人的那个位格与神对存性的那一个动机，从那一个层次里面的事情。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四方面。第一，罪是一个状态，罪在还没有变成行动以前，罪是一个状态。 Sin is a state, Sin is an attitude。 罪是对神的义的一个背叛性的状态。我再讲一次，罪是对神从神的义的一个背叛性的状态。 The state of rebellion, The attitude of disobedience。 这个对神的义从神的自己背叛的这个状态，这个叫做罪。当你还没把这个行为表现出来以前，你内心的深处有背叛神的心智，这个心智的本身就是一个罪，而且是比重罪更基本的一个罪的重心。你说我还没醒出来啊，我不是里面想想罢了，那不是罢了，那是不能罢的罢了，那是神一定要对付的事情。你里面的动机，对神的背叛，对神的义的看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你里面有个动机的时候，神就看见了。所以呢，上帝定撒旦的罪的时候呢，有许多许多的天使不服气。上帝说你有罪了，那些被他的金钱所管制的下面的那些 看见他们将军竟然这样被定罪，他们不服气，所以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就跟他的将军去了，形成了宇宙之间一个背叛的一个大团体，这样撒旦以邪鬼巫灵的存在就变成历史的一个事实。许多时候呢，神看到那个最后的动机的时候，没有神的智慧的人没有看见，所以他们会呼喊说，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照样当一个有分发时代认知性的人看见有某些运动的背后有一些危机的时候，他讲出来当代的人看不见，等到那些人看清楚的时候，这些人早就死了，神不许可你可以谢谢他，因为你连谢谢他的资格都没有，听不懂就算了，神是看那些的。当上帝宣布说你有罪了的时候，圣经用个很简单的很清晰的一个名词表达，擦出他心中的不义。神擦出他心中的不义，这个擦出是以至高的神自己的智慧看到的，别人没有看到。神一擦出，神一宣布，神一宣布的时候，许多人来不及跟从，他们就跟着他去。我擦出你的不义，别人没有擦出，我擦出，别人没有看见，我看见了。所以神是神，神看见了。罪是什么？对神同神的意背叛的状态 The attitude and the state of disobedience of rebellion to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这个叫做罪。第二，在谈到人对人的关系的时候，罪才变成一个行动，罪是一个损害别人的行为。大家说罪是一个损害别人的行为，从这个内心对神的背叛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结果一定达到的必然后果就是社会同其他的位格受到亏损。没有一个人在毋庸置疑的时候不可能伤害别的位格。你今天我很自由，所以你说 啊，马上两个头给你打到了，他们说哎呀，你还对他说不要吵，聚会要安静，他说我的头痛啊，主会医治你。他说岂有此理，是你打我，没有，我正在自由，你明白吗？没有一个误用自由的人不再同时损害了别人，因为你被罩在对焦性的位格存在里面，不是被罩在绝对自由的自存性里面。千万不要以为你自由自在决定某一件事，你的错误不能影响别人，千万不要以为你自由只需要向你自己的亏损负责，因为罪在对神在这个错误同背叛的状态中间已经产生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对社会同他人的损害行动。这样的法律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开始了他们的责任，法官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决定他们的职业。第三样，罪不但是一个状态，罪不但是一个行动，罪是一个奴役自我的权利 The power to bind ourselves， The power to enslave ourselves。 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比所有希腊哲学家以前是讲过的更清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当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以为我正在抽烟，他没有想烟正在抽他。当你正在玩牌的时候，你说我在玩牌，你是给牌玩弄的。当你以为你这还是主动的时候，你就是被动，被动的主动，主动的被动，自由的不自由，不自由的自由。你正在欺骗自己，你没有看见罪是个自我奴役的全能，一个 power。A power to enslave yourself。 所以呢，当你以你的自由开始在罪中有份的时候，你也就是在当时你决定出卖你自己自由的时候，当你把你自由一出卖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其中你怎么样站在被动性的地位里面，你自我安慰说我正在享用自由，这是 very contradictory very controversial and very paradoxical。 自由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所以想自由想不透的结果呢，就以曼纽尔看说应当把自由归纳在 noble world， 不是单单在 phenomenal world 里面。自由与不朽与上帝这三件事是被编排在那个本体界人的理性神理性没有办法勾到的地方，而不能把它编排在我们想得通的地方里面。自由太奥妙。二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讲过一篇自由的矛盾性，就我们继续讲下去吧。所以自由不是一个罪，不是单单一个行为，罪是一个神面前的状态，罪是一个人中间的一个损害，一个行为，罪是我里面的一个奴役的权柄。我想我讲到这里，我应当提醒一件事，你知道你生命中间有那些事正在捆绑你，你无论用各样的文化遮盖你自己，有各样的办法安慰你自己，你没有办法逃避，你心中有一些的控告告诉你，你正在某些的捆绑的下面，那是什么？那是罪。第四样，罪是使我们与魔鬼联合在一起的工具 ，a tool to unite ourselves with Satan。没有一次你犯罪的时候，不使你与撒旦连在一起的。当你犯罪的时刻，也就是你离弃神而亲近撒旦的一个时刻。所以这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工具。你正在把你自己的手放在手铐里面，你正在把你的生命放在监牢里面，你正在把你的自由放在自杀的途径里面。罪不但是一个状态，罪不但是一个行动，罪不但是一个程序，罪更是一个工具，把你与撒旦连在一起。这是罪的四方面。圣经里面至少有六个定义论到罪是什么。第一，凡骄傲的人言高气傲的就是罪。第二，欲玩的就是罪。第三，不义的就是罪。第四，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第五，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第六，知善不行的就是罪。这是圣经提到罪的六个很大的定义。什么叫做罪？我们从字义来说，罪是 hamartia， 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从这个位分来说，失去本位，这个叫做罪。我们从关系来说，是一切关系的总关系的电路统破坏，叫做罪。把整个的关系颠倒，这个叫做罪。那我们今天提到圣经里面六个大的定义，我再讲一次。圣经说心高气傲这就是罪哦。圣经说欲玩那就是罪哦。圣经说反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哦。圣经说不义的就是罪哦。圣经说知善而不行就是罪哦。圣经说凡是不出于信心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哦。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六个罪的大的定义，我今天不要一个一个谈，因为这六个都有它的重要性在其中。但是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一件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是被自己提到罪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没有一个罪比抗拒耶稣基督更大，没有一个罪比不接受基督所给你的救赎邀请更大。今天我还没有结束这一篇以前，我要同大家谈一下一些刺激你思想的东西。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以人类代表性的地位来犯罪，所以这个亚当的罪就要归到每一个在他的生命源流里面被生出来的人。这个就是神学里面所说的原罪论 Original Sin。 我再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站在人类代表性的这个地位上来犯罪，所以他的罪就要归到一切在他生命源流里面被生出来的人。 Born in the stream of Adam's life， 要按神的源流，就是按肉身而被生的，就是肉身的那个源流。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而当基督以绝对顺从的身份在神面前遵行神永恒旨意的时候，他也是站在代表人的地步上来成义的这一位。这样呢，基督的义也就归到那些在他里面顺从他对神顺从而成就的救赎的要求的人身上。这样基督的义就归在那些按灵所生的就是灵的这些人的身上。这些词句很长哦，我把它弄短一点好不好？亚当代表，耶稣是代表，亚当是全人类的第一个代表，耶稣是全人类的第二个代表，亚当是人类中间那些不信者的代表，耶稣是人类中间那些信者的代表，亚当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代表，耶稣是神所设立的第二个代表。因为只有两个，所以亚当是第一个，耶稣是幕后那一个，免得还有第三第四来了。这个幕后的一个，也就是说结束了。你不能相信说文显明是另外一个代表。你知道文显明是谁吗？不先不明不闻的那个人，但是名字叫文显明。在他的思想里面，神要用亚当赐下圣洁的后代，亚当失败了，因为他偷吃禁果，给他解释成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前发生了性的关系。这胡说八道的解经家已经把美国那些笨人的头脑把他带到异端的地步里面去。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所以对好的也开放，对坏的也开放，又聪明又笨的国家。然后呢，人类就在罪的中间没有办法成全上帝旨意，上帝就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是第二个代表，可惜在他还没有结婚，没有能够生下圣洁后代以前，被拉去十字架，所以他死了，没有留下后代。上帝派第三个代表，就是文显明。我告诉你，请你注意刚才那句话：亚当是首先的人，耶稣是幕后的人 ，the last Adam, the last man, 就是没有了。没有了。这样我为什么要那样坚强再见神的启示，在文字的方式，在圣经的话里面已经结束了。